执着，淘汰他的执情。所以说这个般若的道理啊，来荡除他的执情啊。因此这个般若经里面经常有这类的话，说般若如大火去，四边皆不可近，近自则烧。但是这个般若空灰啊，好像一炉火，一个大火，一堆火在这里。既然这里是火呀，无论你是东西南北四边来都不能接触啊，接触到它就要被烧，就被这个火所烧。般若好像大火去，四边皆不可逐，东西南北四边都不可以接触，接触到般若就被烧掉。就是说凡是你学习般若，那些执着通通要破除，都会被破除掉。所以这个被烧啊，就把那些执着被空掉，被破除掉的意思，破除那些的执着，无论是我执法执，到了般若整个被他啊这个破除掉了。所以叫做般若如大火去，四边皆不可触，触之则烧。啊，般若好像一个大火去一样，东西南北四边都不可以接触，您接触到它就要被烧。凡是学般若的，我执法执通通都要被它破除掉。那么这样听起来很可怕吗？不会的。又有一句话说，般若如清凉池，四边皆可入，入则清凉啊。单听前面那一句话不行的，尤其后边这一句话更重要。你能够把这些我法认知空掉之后的境界，那就是般若如清凉池，好像清凉的水池一样。般若就像清凉池，四边皆可入，东西南北四边都可以进来。入则清凉，能进到般若的清凉池里面来，个个都在清凉。把这个执着去掉了就清凉，所有的我执法执通通破除了，那就得到清凉，就是究竟涅槃的境界。所以佛法呀，总不说戒定慧三学，但是这个戒其他的宗教也有相似的地方。例如说佛法讲三规五戒，中国儒家讲三纲五常，这个五常跟五戒就很接近了。仁义礼智信，仁啊，不杀就是仁啊，不偷盗就是义啊。那么这些配合起来都很接近啊。那么所以这个戒啊，其他的宗教都有相同的地方啊，就是其他的宗教也不可以杀人呐、啊，也不可以偷东西呀 啊。那么这些都有相同的地方。定，其他的宗教也有定，例如说打坐吗，修定吗，道家也讲打坐，也在修定。印度古代的那些修例如说婆罗门教其他的宗教家，有很多修禅定的功夫很深的，他们能够到了这个非非想定。像佛做太子的时候，刚出家所亲近的玉陀兰佛、欧罗罗迦兰，他都能够修到这个无色界天的非想非非想出定，四禅八定他们都能成就。所以这个禅定世间其他宗教也有相同的地方，也有比较接近的地方。只有般若智慧，般若智慧其他任何宗教绝对没有的，他们绝对不敢这样说的啊。比如说任何宗教它都是执着有我的存在，总是有我升天国呀，成仙呐、那都是执着一个我。佛法就要破除我执，我必定要去掉不但是我要去掉，连执着的法也要去掉，我执法执都要去掉所以就是佛法来说过后需用法，道岸不需。 许船。我们正在过河的时候需要这个船筏，已经到了彼岸了，这些船筏都要丢掉了。那么如果你修成就了，这个筏也要去掉了。所以没有人说是哦，这个船呐、这个竹筏，他帮助我过河啊，我真感谢他呀，把这个船呐、竹筏把它背上岸，有这个事情吗？世界上恐怕没有这么傻瓜了啊！过了河了，把这个竹筏、把这个船，把它拖上岸、带上岸，没有这个事情啊。学佛修行也是这样，您正在用功的时候需要这个筏，已经成就了，这个筏也不离了，也不可得。所以佛法呀，戒定慧三学，戒定有跟其他宗教相同的地方，只有般若智慧，任何宗教没有，其他的宗教绝对不会有的。所以真正的佛法的究竟的意义啊，就在般若，就在般若，般若才是佛法的究竟意啊。所以这个，因为这个般若的究竟真理啊，任何宗教都不敢这样说的，只有佛法才能这样讲啊。所以佛法最殊胜的点子就在般若。所以戒定慧三学啊，但有戒有定，不能了生死，必定要有般若智慧，这叫做慧见。慧见好像一把剑，把这个烦恼魔把它斩掉啊。所以这个般若在佛法的这个佛法里面呢，是占着最重要的地位的。方等以后讲般若，就是要破除众生的执着啊。那么般若翻成中国话可以翻作智慧，为什么不把它翻作智慧呢？在古代翻译佛经啊，它有五不翻，有五种情况不翻译啊。那么在四力翻经里面呢，这只是翻字不翻音，字是中国字，例如说般若是中国字，但是这个音调啊，念起来的那个音呢、是印度的梵音，不是中国音啊。例如比丘、阿罗汉啊，这都是梵音啊。那么这个梵音，我们如果用梵文解，我们看呢、没有办法懂啊，所以把它翻成中国字，翻成中国字念起来呀、只是念出这个音，道理呀、还要再加翻译，所以这只是翻字而不翻音。他为什么不把这个连音都连这个意义都翻成中文呢？例如其他的经文不是翻成中文吗？因为这是有五种例子啊，不能翻译，叫做五不翻。翻译的时候有五种情况啊，要保存印度的翻音，不能翻译的有五种。第一种啊，秘密不翻，例如说陀罗尼咒，比如说大悲咒啊、楞严咒啊，这些不能翻，必定只是把字翻成中文人能够念就行了啊。翻字不翻音啊，咒不能翻啊，因为翻了就起分别心啊，持咒的时候生分别心，效果就差了，所以咒不能翻，这第一。第二，印度梵文里面一句话呀，它里面包含很多意义，叫做含多义不翻，含多义不翻。它的一句话里面含了有几种意义，印度的梵文有这种文字啊，可以表达一句话里面能够包含几种意义，但是在我们中文里面没有啊，含了很多种意义不能翻译的。例如阿罗汉，阿罗汉这是字是中文，但是念出来的音啊还是印度梵音阿罗汉。如果要翻成中文呢，它有三种意义啦，有七字不磨破欧。我们中文的文字里面没有这种文字啊，一句话能够包含这三种意义的文字，这个叫做含多义不翻。还有像我们平常念的这个药师经， 破切凡，有些地方翻作破切婆，里面有含六种意义，含六种意义。我们中文没有这种的文字可以翻，所以还是保存原文，这个叫做含多义不翻，简称叫做多含不翻。第三，此方无不翻，有些东西我们这个地方没有的，没有的你没有办法翻了。例如说阎浮提，南阎浮提，阎浮提我们这边没有这个东西啊，现今州没有这个东西，所以不能翻，还保存它的原因。南阎浮提，阎浮提不翻，这是因为这边没有。还有像安摩罗国啊，安摩罗国在那个时候认为我们中国没有啊，没有办法翻，这边没有这种水果吗？啊，所以还保存它原来的音，就是安摩罗啊。这边没有的，保存原来的翻音，不能翻，叫做此方无不翻。这是第三。第四，顺古不翻，本来是可以翻译的，但是古代最早翻译的人没有翻，保存它的原来的翻音。啊，顺古人既然没有翻，后人也不好翻。例如说，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如果要翻成中文呢，可以翻作无上正等正觉，无上正等正觉。但是从佛经传来中国之后啊，最早翻译的法师们，他就保存原来的翻音，翻作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还是印度的翻文，翻字不翻音啊、嗯。古的既然不翻了、啊，现在还是不要翻，保存它的原意原因啊、嗯。这个叫做顺古不翻。第四，顺古人没有翻，所以现在后人也不翻。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之类，古人没有翻，所以后人也不翻，所以叫做顺古不翻。这是第四。最后一种。叫做生善不翻，不翻译出来能使人生起善心，生起善念啊，增长善根，有这种的功用不能翻。这就像现在讲的这个般若，般若就是生善不翻。如果要翻可以翻成智慧啊，可是我们中国呀讲智慧往往会想到跟聪明一样啊，认为这个智慧跟聪明一样，实际上不相同。世间的聪明有好有坏啊，例如那些做大坏事的人都是很聪明的，可是他的聪明用错了地方，聪明反被聪明误啊，所以这个聪明并不好的啊，并不是完全好，有好有坏。般若这个智慧啊，纯粹是好的，它里面没有坏的啊，因为这是佛果的智慧，究竟佛果的智慧，菩萨到学习的时候就完全照这个般若智慧去学习呀、啊，才能断恶修善。它只是能够断恶而修善法的东西啊的法，它并不是像世间的聪明智慧啊，也会用到坏的地方。般若智慧纯粹是善的，没有恶的，没有不好的。那么因为有这种情况。不翻译保存印度的翻译般若，能够升起善心，升起尊重心，有好感，所以不能翻译啊，不能翻作智慧啊，还要保存它的原因，叫做般若。因为这个表示跟世间智慧不相同吗，所以有人呢就加上这个妙字，叫做妙智慧啊，或者是正智慧啊，这是佛果上的最微妙、最殊胜的、最正确的智慧啊，不像世间的智慧啊有好坏之分，所以叫做妙智慧，或者是简称叫做妙慧啊。般若时讲些什么经啊？这个书本里面有写着说摩诃般若、光湛般若、金刚般若、大平般若等诸般若经， 他这些经名啊，藏经里面都有的，现在都还保存住。不过他这个名经名有些是重复的啊。玄奘三藏翻译的《大般若经》，《大般若波罗蜜经》啊，它的详细题目叫做《大般若波罗蜜多经》，一共有600卷，600卷，内容啊4处16会，16份啊，600卷，很多啊，全部藏经里面一部经600卷的只有大般若，大般若才是600卷，其他像这个200卷的论啊，欲切实地论啊，或者是这个大毗波萨论之类，已经很多了。经啊，像大宝积经120卷，很多了，可是都没有像大般若经那么多，600卷啊。这个玄奘三藏能翻译这个600卷的大般若，那真不容易啊。嗯，那么在智者大师那个时候啊，大般若还没有翻译过来，只是在大般若里面的一部分呢抽出来翻译啊，16份里面啊翻出几份来，不完全。所以在唐朝之前呢，所翻译过来的般若经啊，大致有8部，叫做八部般若，5、6、7、8的八，八部般若。它这个八部般若呀，就是大品般若、小品般若、放光般若、光赞般若、道行般若、金刚般若、圣天王般若、文殊问般若，这个叫做八部般若。就是唐朝以前已经翻译过来的般若经，大致有这8类8部啊，每一部都有这个般若波罗蜜啊。例如说大品般若波罗蜜经、小品般若波罗蜜经、放光般若波罗蜜经啊、光赞般若波罗蜜经、道行般若波罗蜜经。道，菩提道的道，道路的道；行，修行的行，道行般若。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就是我们现在平常念的金刚经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也是八部般若之一。还有圣天王般若经，圣，殊胜的圣，天王，天上的天，圣天王，天上的天王，圣天王般若波罗蜜经啊。还有这个文殊问般若波罗蜜经啊，详细叫做文殊师利所说般若波罗蜜经，简称叫做文殊所说或者是文殊问。这八部般若经啊，一部就有翻译2种、3种的译本都有的。例如这个大品般若呀，也叫做摩诃般若啊，摩诃就是大啊，这是鸠摩罗什三藏所翻译的，叫做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中国的藏经，比如说明朝的南藏、北藏，都分作30卷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有30卷，但是这个大正藏啊，就把它定作27卷，27卷，内容是相同的，只是分卷不同。小品般若啊，这个题目就原来就叫做小品般若波罗蜜经，这也是玄奘三藏啊，不是这个鸠摩罗什三藏所翻译的。鸠摩罗什三藏也翻译过这个小品般若啊，大品、小品这2种般若经都是鸠摩罗什翻译。鸠摩罗什翻译的这个小品般若经啊，有10卷啊，另外有放光般若波罗蜜经，这是在西景时代的竺法富法师所翻译的。竺法富一般称他叫做顿方菩萨，他是顿方地方的人，人称他叫做顿方菩萨。他在西景时代来中国，翻译的佛经相当之多，他翻译的都是大乘经居多啊。那么他也翻译过法华经的。那么这个放光般若呀， 实际上跟大品般若相同啊，虽然叫做八部般若，实际上放光般若就是大品般若，大品般若就是摩诃般若。所以这个释教仪里面写的摩诃般若后边又是大品般若，实际上是重复。既然写摩诃就不必写大品了，因为摩诃般若就是大品般若啊，它的经名叫做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但是平常简称就叫做大品般若，大品般若。这都是属于玄奘三藏所翻译的六百卷大般若里面的第二份，第二份，第一份最多了400卷啊，第二份他这里就译的就是30卷啊，放光也是摩诃般若相同的，所以他这个里面所列的名目啊，摩诃般若跟那个大品般若是重复了，因为大品就是摩诃相同的。那么这里八部般若里面的放光也是大品，也是重复啊，放光也是大品。光湛般若，光湛般若也是西锦竺法父所翻译的，有10卷啊，这是另外一部啊。光湛般若，光明的光，赞叹的赞。还有道行般若，道行般若是后汉的支娄迦谦所翻译的，来中国翻译佛经最早的应当是支娄迦谦跟这个翻译八塔人觉经的安世高，支娄迦谦跟安世高都是后汉的汉桓帝的时候来，从汉桓帝到汉灵帝这段时间他翻译好多佛经，安世高翻译的多数是属于阿含部的经，小乘声闻经，这个支娄迦谦所翻译的多数是大乘经啊，例如说无量寿经也是他最早先翻译啊。另外啊，还有三国时代东吴啊，支谦谦虚的那个谦啊，支谦居士啊，他所翻译的有一部这个大明度无极经，这个大明度无极经跟下面的那个道行般若相同。这个道行般若是也是后汉就是后汉这个支娄迦谦所翻译的啊，有10卷啊。那么东吴的支谦翻译的叫做大明度无极经，也是道行般若啊。另外在藏经里面还有一部叫做摩诃般若波罗蜜超经，摩诃般若波罗蜜超经，超就是金字旁一个勺子的那个超啊，摩诃般若波罗蜜超经，这是父亲时代啊，父亲时代的那个昙摩留支所翻译的啊，昙摩留支跟竺佛念两个人合并起来翻译，这也是道行般若。所以在古代这个道行般若啊就有3种翻译本啊，第六种呢是这个金刚般若，金刚般若现在一共有6种翻译本。我们平常念的这个金刚般若经啊，是鸠摩罗什翻译的，鸠摩罗什法师所翻译的啊，他的翻译的文字最好，所以一般流通的都是鸠摩罗什翻译的译本。鸠摩罗什翻译的金刚经里面呢，后边有一段漏掉了，后人呢把这个原为菩提留支所翻译的金刚经呢里面有的把它记录下来补上啊，就是金刚经里面后边有一段啊，没有，大概是有20-30个字啊，在原文鸠摩罗什翻译的漏掉了啊，不晓得为什么会抄写漏掉，后人呢就把这个原为菩提留支的译本把它补上啊。那么像这种情况，可见一般人对这个鸠摩罗什的翻译啊最为尊崇，认为他的翻译的文字最好，所以一般流通的佛经，现在我们流通的佛经啊占多数都是鸠摩罗什翻译的，比如我们念的阿弥陀经、法华经啊、金刚经这些都是鸠摩罗什翻译的译本，因为他的文字最通顺啊，最好念，所以流通最广。还有第七 圣天王般若波罗蜜经，啊，这是另外一会，啊，还有文殊师利所说般若波罗蜜经，啊，这些在大部般若里面都有的，啊，六百卷的大般若里面呢都有这些经，例如说大平跟放光都是大般若的第二份，小平、道行这两种都是在大般若里面的第四份。圣天王是第六份，文殊师利所说也叫做文殊问，这是在大般若里面的第七份。金刚般若是大般若里面的第九份，啊，所以这些在大般若经里面通通有的。如果你读了全部的大般若经，那么前面所有的这旧义的经啊，通通里面都有，啊。如果真正要得到佛法的真实受用啊，般若经不能不看，要看般若，啊。民国初年的太虚大师他就是闭关读大般若经开悟，读大般若经开悟，啊，他天天读诵这个大般若经，啊，结果开悟了。所以对这个大般若呀，对这个研究教理、学习佛法是很重要啊，应当要发心啊，好好的读下去。可是这个大般若经能够读得下去的人很不容易，因为他的文字啊，他前后重复相同的地方太多啊。那么有些人看到，哦，他有重复，大致都相同的啊，翻来翻去差不多的文字，所以偶然一两句不一样，其他都是相同。所以有人对这个大般若经啊，他读不下去，看不下去啊。有人看过十卷二十卷他就停下来了，他不看了啊。那么他就是这种人啊，没有恒心啊，把它当作文字去体会了解来看，那绝对读不下去，绝对读不下去。看大般若要定做功课，定做修持功课来读，你不要生分别心，不管它文字相同不相同，相同的念了多少遍，几十遍、几百遍，不管它，你就是念啊，要这个有坚定的耐心啊，发恒常心啊，你把它定做功课，一天念一卷，六百卷，不要两年了，不到两年就念完了。一年360天吗？第二年再念个240天不就够了吗？啊，一卷大般若经啊，就是初看的人，顶多也不会超过一个小时的，啊，有些半个钟点就够了，啊。假如能够把大般若经看完，当然不是一定要求开悟了，不可能说是个个都跟太虚大师一样，看了大般若就开悟了。我看了两三遍都没开悟，啊。大般若我看过两边了啊，那么我真正很清楚的一件一件的好好的念，这样念过两遍啊。那么念过之后啊，虽然没有开悟，那您觉得这个对于佛法这个体会啊相当深入啊，跟平常一般人总是有不同的地方，而且读过大般若之后啊，他的见解就会很圆道，对整个佛法呀，他的体会会特别的通顺啊，跟没有读大般若之前呢，啊，那可以说是等于两个人。这是我的亲身经验啊，我在闭关的时候读过大般若，觉得这个情况就不一样。虽然没有开悟，读过一遍大般若，读过一遍就觉得这个佛法上的真实的意义啊，比较容易能够体会得到。所以如果要真正懂得佛法呀，大般若不能不读啊，因为六百卷的大般若读过了之后啊，这些小部般若不必再读了，因为在里面都有的。那么如果要了解这个全部般若的要义啊，这个没有办法注解的了，太多了，六百卷如果注解不变成6000卷吗？啊，那还有办法注解吗？也没有人有这个能力注解的。 写纲要，可以写纲要。所以这个藕益大师啊，他这个《乐藏诗经》里面对这个《大般若经》啊，他就有提纲的方式把它提要出来啊。我这个《大藏会乐》里面呢，我也就根据这个《乐藏诗经》啊，把这个他的提纲把它抄下来，用现代标点，看起来就比较容易了解了。如果要了解它的大意，看这个纲要就行了啊，不必去看这个详细的注解，实际上也不可能有详细注解啊。这个般若就是好像一壶清水，把你所有的垢染呢，都能把你洗得干干净净。你要破除烦恼，要去掉种种的这个执着，必定要学般若啊，才能得到真实受用。所以《般若经》里面处处讲到啊，欲学声闻法者，当学般若；欲学比丘佛法者，当修般若；欲学菩萨六波罗蜜法者，应当要修般若。乃至究竟佛国都要修般若才能成就。所以我们平常念的心经里面，那是一部大般若的总纲啊，大般若的总纲。所以里面就说啊，所有的菩萨都是要依般若波罗蜜来修学修行，才能远离颠倒梦想而到究竟涅槃。一切诸佛也是由这个般若呀才能成就无上菩提，所以般若叫做诸佛之母啊，啊，能出生一切诸佛。这《金刚经》里面说啊，一切诸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皆从此经出。此经就指般若，一切诸佛都是从般若出来的，没有一尊佛不学般若能够成佛的啊。所以这个《般若经》非常重要啊。讲到后边呢，还有等到讲到后边四教啊，这个化仪四教、化法四教里面都还会说到的。现在只是把这个经名啊做一个大概的介绍而已啊。上面是说《般若史》里面是说是这些经典啊，这是第四《般若史》，第五《法华涅槃史》，两部经合并起来成为一个史啊。因为在天台家智者大师他的看法认为，这个涅槃经的道理它的内容跟法华经是相同的平等的啊。法华如破大阵啊，涅槃如收拾残兵，例如说打仗的时候啊，第一步的先锋把这个敌人的大阵先消灭先破除，这是法华经啊。后来慢慢呢，把这个剩下的残余的敌兵也通通收光了，这是靠涅槃。所以必定要法华涅槃合并起来，才能达成佛出现世间的本怀的目的。所以法华涅槃合并成为一时，叫做法华涅槃时。这都是《月经立名五十》里面啊，华严、阿含、般若、法华涅槃都是月经题建立这个名目的。现在要讲第五十啊，要分开来，先讲法华，然后讲涅槃。法华就是详细叫做《妙法莲华经》，《妙法莲华经》啊。根据《涅槃经》，用牛奶的五味啊，来配合这个五十，所谓从牛出乳。牛奶了，从牛出牛奶的乳，从乳出酪，乳酪酪，从乳出酪，从酪出生酥，从生酥出熟酥，从熟酥 说体服用这个卢洛申苏熟苏提服这五个牛奶味啊的比方五十的教义啊，华严好像卢欧含好像洛方等如僧苏般若如属苏法华涅盘如提壶上位啊，所以智者大师认为法华涅盘是同一个提壶上位合并成为一时。这个声闻缘觉根性的人经过般若领知法门了，所有的执行都去掉了，他也知道他一定能够成佛了，所以最后啊才开权显实，开记玄本，说这个法华经啊，那么开前面四十之权，显法华一圣之实啊，究竟的圆妙，所以法华认为是日当中午啊最究竟的集坛。那么恐怕有漏网之机或者是横来之众，漏网之机就是经过五十啊在法华会上没有得到开显的，没有证到佛性的，那么经过涅槃再加以使他体会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的真理，或者是中间才来参加的叫做横来之机，横啊横竖的横啊木字旁又黄字那个横，横来之机有中间才来的根基，例如说在方等时才来，或者是般若时才来，没有听到前面的经，或者是般若以后才来他没有听到前面的经啊，他不了解，那么所以到了涅槃的时候啊把前面的四十的教理都提示了，然后再加开显啊，这个叫做收集这些漏网之根基或者是横来的根基啊，到了这个涅槃的会上啊使他都能证到常住之理，所以涅槃经啊叫做佛律坛常教，佛持戒律谈论真常的道理叫做佛律坛常教，因此之故啊法华涅槃后为一时。现在这里先讲法华时，法华是经名妙法莲华经啊，现在藏经里面法华经有三种译本，有三种译本啊，最早翻译的刚才讲的那个西晋时代的竺法富顿方菩萨，竺法富法师曾翻译过法华经，他的题目叫做正法华经，真正的正正法华经有十卷八万四千多字，文字比较多，但是他的翻译啊文法比较差，没有那么通顺，这是第一部翻译。第二就是由姚琴时代东景啊姚琴时代鸠摩罗什三藏法师翻译的，就是现在流通的妙法莲华经，就是妙法莲华经的这个题目啊，现在我们流通的妙法莲华经有28品，竺法富翻译的27品，里面有2品合并为1品的，鸠摩罗什三藏所翻译的有7卷28品，就是现在流通的法华经7卷28品，它的文字啊有69000多字啊，这是第二次翻译。到了隋朝啊有2位三藏法师，就是达摩吉多跟这个谢那举多，这2位法师合并起来翻译的，共同翻译的，达摩有达摩祖师那个达摩，吉多吉啊是病吉的那个吉字上面加个竹字，竹字竹子的竹啊，病吉的吉加上竹子那个吉，达摩吉多，多就是多少的多， 达摩吉多这位法师啊，他在隋朝来中国翻译了一些佛经啊，他翻译有九部经，40几卷。还有一位就是谢拿举多，谢欧谢离的谢，名字里面有个者字的那个谢啊，拿就是支拿的拿啊，哪里的拿，举多橘子啊，举水的举，手字旁一个菊花的菊，没有二十头啊，谢拿举多啊，多也是多少的多。隋朝的达摩几多、谢拿几多这两位法师合并起来翻译，翻译一部《法华经》，就是《天平妙法莲花经》，题目跟鸠摩罗什翻译的一样，加上“天平”两个字，他认为他增加了一些了，啊，他用的文字完全跟鸠摩罗什的文字相同，可以说以鸠摩罗什翻译的相同的文字，他照抄。啊，完全用他的文字，他认为鸠摩罗什翻译的没有的他补充上去，文字也很好。例如我们现在读诵的普门品，普门品啊，啊，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就法华经的第25品啊，法华经28品当中，啊，普门品第25品在第7卷开头啊，就妙音菩萨品，其次就是普门品啊，普门品啊，鸠摩罗什法师翻译的没有重诵，没有重诵，世尊描下去，我今重问彼以下，一直到拂去海无量，是故应丁仪，这一段重诵的文字啊，鸠摩罗什翻译的没有，没有，他只有长文啊，到这个由如是自在神力，由于娑婆世界，接下去就是持地菩萨了啊，中间的重诵没有。后人认为梵文的《法华经》啊是有重诵的，认为有重诵，而且这个达摩举多两位翻译的这个《法华经》里面的重诵啊，这个重诵也很好，文字很好，所以后人呢，啊，把这个隋朝翻译的重诵啊补充到鸠摩罗什翻译的《普门品》里面去啊，所以智者大师的这个《观音玄义》《观音文句》他的注解《观音义书》啊，《观音义书》《观音经》就是普门品啊。这个普门品的义书里面呢，没有注解这个句诵，没有句诵，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句诵啊，后人才把它补上的。那现在我们流通本都有句诵了，这个句诵是后人根据这个第三次翻译的补上去的，而且这个句诵也是翻得很好的。这两位法师的翻译的经文呢，啊，文字也是很不错的啊。那么现在这三种翻译当中，流通本的《法华经》就是姚清鸠摩罗什法师翻译的。鸠摩罗什法师翻译，他这个议场里面呢，有很多人参加这个议场啊，绝对不是像现代人他翻译书啊，一个人自己翻译，门关起来翻译。他这个议场里面呢，上百人，执事很多的。鸠摩罗什是主义，他这个帮助翻译的执事有10几种之多，最多分作10几种，最起码有7种啊。那么他既然前面有人翻译过，他新翻译的要比对前面的翻译，有什么地方需要改进的，他把它改进啊。所以因此之故啊，鸠摩罗什翻译的《法华经》是最好的了，文字最优美，所以啊一直流通到今天啊。这只是先把这个经名啊翻译的部分说出来啊，那么还有其他的意义啊，我们留以后再讲。